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鹰眼看盘。开始本次节目之前，首先要提示大家，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节目中提到的案例和标的均是历史回顾，不构成投资建议。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市场。应该来说，今天市场整体来说是偏弱的，因为有4000个股票在跌，只有1300个股票在涨。而且呢，涨的股票我们可以看一下板块，今天主要是房地产、有色、银行、造纸、钢铁、酿酒、保险，相对来说涨的会稍微多一点，其他的话呢基本上没涨。而且作为上涨的板块里面，比如说像造纸还是类似这种状况，或者说综合类，你可以看到涨的个股只有6个，跌的有12个，造纸也是涨的11个，跌的21个，当然它板块是红的。其实这里面只有说地产和银行这两个是真的是板块里面在涨，其他的基本上也没怎么涨。像家居用品一样的，其实跌的还比涨的多一点，但是它指数呢好像涨了 1.31 啊，这种行情呢相对来说难度是比较大的。那这样子另外一点的话呢，我们可以点开板块地图可以看一下，在这里今天跌的比较狠的是这个TMT。那在这里半导体，因为中芯国际今天开盘就是复盘以后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补跌，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啊，半导体板块啊，今天这个是跌的比较多的，因为中芯国际复牌以后一个补跌，补跌呢正常来说呢预期应该在6到8个点左右，跌到10个点呢就是有点跌的多了。那由于这个东西一些大票在大跌，即便是说像航母机啊什么之类的也在前面大跌以后也有一定的抵抗，但是这是比较难去顶住的，因为这种大票一跌整个板块就跌了。板块一跌本来的话这个指数啊，就前面跟大家讲，你看啊，它的其实两个阴量是放在这里，这里是一个诱多，然后运线，然后不过，然后再下来，这个是一个比较标准的一个空头动作。然后现在的话呢，量是死叉的，所以说这个板块近期来说其实还是比较难的，因为这里一段都是加速，这里都是加速，所以它需要把这个加速的一段都把它吐掉，就至少要吐到像这个位置，就至少要回到这个位置附近才差不多，就这一根开始加速的嘛，对吧？这里慢慢慢慢，这里涨的是正常的一个上涨，这里开始加速的东西都要吐掉。所以说呢，有的时候我们经常说短线和中线或者长线它是有很大差别的，就是如果我们经常去看网上的一些口诀啊，比如说突破就买入，对吧？要买主升浪，要或者说那个就是其他的说一定要选择成交量最强的，要太弱留强什么，这些都是口诀，但这些口诀从来没有人帮你们分过，就这口诀适用于长线还是中线还是短线，没有人跟你这么去分过。所以说很多人用的时候呢就容易用错。所以有的人比如说他是想要拿一段时间的，然后呢选择特别强的，一看哎放量了一个板块起来了他强，然后去买，买完以后短期之内是有点盈利的，然后一不小心又亏损进去了，亏损进去以后一看不行变弱势了，所以割掉，然后再去选一个类似的这种的，然后又追进去，然后再看看这里面好像有几天的快乐时光，然后一瞬间最后又亏损了，然后又再割掉，反反复复一直做这样子的事情。原因就是因为你把这个短线超短线和这个中线和长线把它混淆了。其实作为短线的话呢，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带量，对吧？加速，但短线那就是1、2天、3、4天，你就要出去的，不行就要出去的。有的时候经常大家看到一个票，你看啊这么多板，或者说跑到哪里4个板5个板，涨多少翻一个倍，你看如果他能拿住多少就多好。你仔细去看很多的一些游资，如果你去看龙虎榜或者什么就能够知道，很少有游资把所有的这个板一路拿到顶的，除非一直一字板，不然的话正常的一些换手板他就其中只做一根，短线是这么玩的，只做一根。那你说啊，他后来卖飞了或者什么什么什么，不是的，他有自己的一套就交易的一套模型，这交易模型他就是这么做的，他就只做这么一根啊。所以说我们必须要把这个东西给分清楚才能知道。那这边啰嗦了啊，然后再来看这个前期的一个龙头板块，这个是通信设备，这个龙头板块现在几乎都是阴量，然后呢回撤到了20日线，到这个点呢我们看看通信设备在这里可不可能会有一点这个反抽啊。如果说没有反抽，或者工业互联就最大的工业互联嘛，现在今天跌破1000亿了，是指如果说它在这里20日线跟你往下一掉，那这个调整呢就变成一个中期调整了，它不是一个短期调整，它会演变成中期调整。因为20日线作为一个主线板块来说几乎是一个生命线，这个生命线是不能够被一些中阴线或者大阴线跌破的。那而且到这个点呢 你说那他来个小阴线跌破可不可能？我告诉你不太可能，要么就是在这里做一个小反弹上去，然后做一个平台，然后再去抉择方向向上向下，要么就是直接一个中阴线就下来，只有这两种可能性。因为面对这个时候，这个叫生死存亡之秋，在这个时候不会这么半死不活的给你来个小阴线的，这种概率是不高的。所以说注意像这个这一块，因为呢其实在于很多时候啊，就比如说类似像通信设备啊，或者说半导体啊，像这种板块，因为他们前期是一个大主线，有一点要跟大家讲，就是一般来说如果说主线在某个位置出现一个崩溃，就是像这里开始一个崩溃式的这种走势出来，有这种出货的这种迹象出来过后，主线倒下以后，那其中的资金他们会去哪里？那很多人说其中一部分资金呢，它就会到其他的各个地方去分散开来，一部分是会这样子，还有一部分它会离场，离场它就变成了现金，它放在外面，它不会离开这个赌场，但是呢它依旧会把这个现金啊放在口袋里，我暂时不压。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压的是长红，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比如说看到某个板块出现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主线了，这个时候他们会入场，是这么一类型人。所以说一旦市场失去主线了，缩量了，那么我们经常说的量在人在，量不在人不在，理论上短线超短线这里其实是不能做了，因为1,2,3,4,5 天，这里冗余的是1,2,3,4,5 天，也就到了今天应该是说是能够以量各部法来说的极限了，也就到这里了，继续再往后面去的话呢难度是偏大了，所以说这个再往后面去短线超短线就能够收收手了，就可以不做了，就继续再做这个混，这边混一把短线，那边混一把短线，难度是非常大的。另外的话呢，我们也可以看到，比如说就是当说这种刚刚说的这个通信设备啊，主线板块一旦说走坏掉或者跌破二十线，就很多人认为彻底说这个已经进入中期调整了，那么他们会离场，一旦离场他们会休息，他们会进入到一个休息的状态，这个时候啊整个市场的一个量能整体会变得很小，它会变得很小，就现在你看到的量能是 2.1 万亿对吧，其实这个量能呢还不是很小，就我们之前说大概要缩到 1.7 万亿8万亿左右的位置才算差不多调整结束，这一段里面一直是缩量的，它一直会不停不停的缩量，所以说难度轮动的一个强度也会变得非常高，就是今天涨这个明天涨那个，就像今天的我们去看一下整个板块里面，今天就涨到房地产去了对吧，今天涨了银行房地产去了，在昨天的话那可不是涨这个东西对不对，那昨天我们可以看一下，昨天涨了医疗保健电器仪表对吧，机器人啊对吧，什么涨的，今天涨嘛，今天就不涨了，再往前面的话呢比如说涨一些，比如说像固态，就固态还算是比较强一点的，前面还涨了 一段的，就是老三样叫锂电啊什么，现在有一些东西就开始没有那么强了对不对，它的轮动速度是非常快的，一天只有一个东西，猫一天狗一天，今天是猫明天就是狗，后天的话呢也许是兔子，所以你不清楚到底什么东西是能够是最强的，你当天如果去追，你就机器人起来了去追，第二天必亏，然后第二天再看哎，现在房地产起来了追，然后也许到明天又是必亏，就变成这样子的，反反复复的这种，这个是难度偏大的啊，所以这里要跟大家讲。那回到指数上面，我们继续来看，走到这里以后呢，因为它的这个就强势的一个生命线其实还是也是二十日线，这个是一样的啊，就强势过程当中二十日线是非常重要的，到这里的话呢它形成了一个，今天就形成了下有底上有顶，因为跑到这个上面去以后，说一个小干货啊，就跑到上面去以后，今天早上其实是有一个小幅的一个冲高翻红，那这个小幅的冲高翻红为什么呢，原因是因为它在整个的一个结构当中它需要去，这里我给大家看一个这个吧，五分钟吧，只能翻到五分钟给大家看，因为这边是一个五波的一个结构，就上升这最低点对吧，一二这是一个三浪，这四这是五浪啊，所以它这里有个五浪的一个终结，五浪里面走了五波，一二三四五它走了五波，所以说会有这么一个冲高的动作出来，然后走到这里以后呢，因为量我们看到今天整体的一个量能是最小的啊，近期的一个几乎是近期的一个最小量，那么这种最小量出来以后，其实在昨天就是这个周一的时候啊，其实它是可以，因为基本上勉强赶上了这个黑色线，就五日均量线，所以说理论上它能够站上五日线啊，这个是一个就是概率上面的事情啊，也不是百分之百，但是这个也是一个小技巧。那么到这里的话呢，他们是十日线十日均量线在这里，他们站不上十日线 十日均量线，所以说理论上过不了十日线。你看十日线是蓝色的这一根，它就过不了，就冲高就回落。二十线呢是一个支撑，对吧？所以说它在这里形成了一个夹角，那大概率也就是说在明天或者后天左右，它要在这个地方选出方向，方向向上还是向下。那么大概率呢，这个方向向下的概率其实要来得更高的。为什么呢？因为它只要没有量，它就会被这个上面，因为过不了这个十日线嘛，它就会被这个均线逼着走，逼着逼到一定程度，这个二十日线啊就像一个蹦床一样，你蹦蹦蹦一直跳跳跳跳多了，它会有这个就会越来越疲劳，然后它会这个最后会导致这个二十日线会被跌破啊。如果跌破了那也挺正常的，因为它的一个结构呢基本上都是一个偏调整的结构，跌破了以后跌多了呢它又会反弹。那如果啊，我们说的是如果这个点，因为现在的一个调整其实它已经挺明显的了，就是它的动作，然后拿个笔，然后动作挺明显的了。为什么呢？因为在这里呢我们基本上可以通过这个和这个，换个颜色吧，这个和这个其实它是一个类似的一个平行线，然后互相平行线之间它在这个附近去震荡。这里呢因为它的这个分钟线非常的小，所以有很多朋友教大家一个小技巧，就有很多朋友当在5分钟或者15分钟这种30分钟小的分钟线里面去连线的时候，去连得非常的精准，其实意义不大。特别是期货可能意义比较大一点，但是股票呢意义是真的不大。就很多人特别纠结于说，你看这里过了一点点，少了一点点，这个没有意义。但是如果说你去对着是季线啊，或者说是月线啊，那它的这个上影线和下影线一定要比较精准，这个才会有意义。所以说这里呢差不多就行了，也就代表它在这里去，如果说走到这里它去震荡震荡不行啊，它最终还是要掉下来的话，那注意掉下来有可能会把上一次的那个低点给跌破，有这种可能性。为什么呢？因为有像今天涨的像银行板块啊什么，它如果说这个板块走到一个三角形的极限，它要往下跌，这个指数是挺难顶住的，它也会往下跌的。那这样呢就变成什么呢？它跌了一个，这里是跌了一个五浪，对吧？这里呢其实结果上其实也是个五浪，然后就跌了三波。如果要这么走，那么后面一波反弹相对来说会比较大，因为后面一波反弹会比较大一点，它会回到这个上面去，又会回到这个上面，但是呢它没有调整，也没有结束啊，所以这个自己注意。那如果说上去，你说如果说在这里它明天它给你放点量，或者说券商啊什么一拉，如果上去的话它还是要下来。为什么呢？上去它的节奏就变成这样子的 ABC 的话，它的高点是在这里，其实它的空间又不是很大，大概也就在3850左右，这是极限了。然后它走完它又要回来，又要回来去走一段这个东西，结果是一样的啊，结果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的，它都是在这里震荡。所以说近期的话，如果在低位的尽量是便宜，尽量是低位的那还好，在这个调整期间呢基本上不会有太大的跌幅，你可以抗一抗这个风险。但是如果高位的呢，一不小心掉下来都会有问题，甚至包括说银行，因为这个点是非常危险的，因为这个点刚刚就在恰恰巧巧所有均线都在一起，这个点是特别容易大涨和大跌。那你说这个点特别容易大涨吗？拉起来大涨不会，我觉得大涨的概率不高，这反而到这个地方磨到这里给你一个大阴线的这个概率非常高。如果这个东西一旦掉下来，这个指数要带很多，要带走很多的指数。那它当然了，话说如果它带走很多指数呢，可能最终的结果呢比较类似于像在我们来看啊，比较类似于像比如说9月4号像这种，就是50跌的特别多啊，跌了像指数也跌的特别多，七八十个点，好像很厉害的样子。但是中位数的话当时大概是在负的 0.4-0.5， 其实也不是很多，不像今天中位数也跌了1.2 呢，其实跌的还是挺多的。就之前也是一样啊，就是中位数跌的多，小票跌的多，然后之后慢慢陆陆续续呢，到真的到这个9月4号当天的话，甚至说中证1000跌的很多的那一天，就跌到 2.3 的时候，其实去看微盘股，其实9月4号跌的不多的，就这涨了 0.96 呢，就有甚至有一半的股票是在涨的。所以它的互相之间的节奏是不大一样的啊，这里大家去注意，反正这个震荡期自己注意吧。如果说你是做超短线的或者短线的，明天再不放量就不要做了，就这一块的资金你可以撤走，你可以不做。然后如果是中长线的，如果位置不高，然后估值也不高，那就放着，因为它还没有结束， 就前面跟大家讲，就这里主要是这个点，这个点为什么这个月线，你说我去量一个影线呢？很多人有问题说，老师这个量这个收盘价还是量这个上影线？大周期肯定量上影线，因为它这个位置是有实质的价格的。你小周期来个五分钟去量影线，那就没有意思了。那个只有一点点，它是其实是、那个有点就矫枉过正啊，就不要去做这种事情。就是、啊、所以说到这个点呢，它的震荡、啊、需要一段时间的，没有那么快。所以大家对于牛市、啊、也需要一定的耐心。另外一个，如果说我们在长周期里面去看一千或者看两千，结果是一样的，这是很不容易的。这一轮牛市啊，你只要想你在这里这个点上，那这里是60日线对吧，这个是60不是日了啊，这是月啊，60月线，就五年线呗，五年。你要知道它再一次走成多头排列，这种时候是要多么的困难。其实为什么说上一轮，就上一轮这一个结构性的牛市一共是三波嘛，一波两波三波嘛，对吧，一共是三波，这个要走成这种样子的，当时走到这个程度，至少说当时它有一个60月线，它还是没有走好的，是没有走好的、啊、这种状态下，所以说走成是结构性牛市。现在60月线被你踩在脚底下，你快了，这个东西你往后面走走，这个往后面走走，所有的均线稍微涨一涨都会走成多头排列的，这个是很不容易的。这个结构类似于什么，就类似于这个东西是一样的。现在的这个均线啊，你看啊，这60日线在这里，就类似于像这个动作是一样的，这里会有个震荡然后再往上走，那后面的这个力度啊各方面啊都很好的，都是相当不错的。所以说我们尽量不要把就是钱太当钱，还是这么说，输了那就输了，进股市里面来输钱是很正常的，就不要有特别严重的这种损失厌恶，就是说你看我就进来我就输钱了，输钱我不愿意或者什么的，你把心态放松，然后放得越松其实越容易赚钱。我们慢慢的到后面，你宁可把这一段给忍过去，还是这样子。如果说你风险偏好极低，那你可以把仓位放到多少呢，可以放到五成，这个是最低仓位，你说五成也会跌，跌就让它跌，一样的。你可以不认同我这个观点，但是我还是要放话放在这里，跌就让它跌，你不要太过于去纠结它的一个短期的一个波动。甚至比如说包括在这里，这里也有跌啊，这里也有跌，这里也有震荡，然后很多人仓位是不愿意去拉上去的，不拉上去，然后后来等到拉了一大波以后，然后仓位慢慢的加上去，这个是最不好。最好的做法就是大跌的时候你就仓位给它拉满，然后之后的话等到涨得多了你再把它减掉一点是 OK 的啊。所以说现在你自己比如说短线仓位你有两成，你就把它减掉，又变成是八成仓做也可以，便宜跌的时候买一点，涨的时候卖掉一点，这样子做比较好。或者找一点躺平组的跟你进去躺平，这个倒也好，就是反正这个市场震荡你大概自己心里清楚对吧。然后我们要看一下，理论上今天的话应该是会有收容数据出来的，但是我等到现在都还没有等到收容数据，那没办法，我们看估计要明天才会发这个数据了啊，到底怎么样子。这个数据呢是因为收容是一个前瞻性数据，然后我们还能再看一下 M1 到底的一个情况，这个对于我们现在中国的经济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牛市走到这里呢，就是你再要去单纯的就是纯炒想象力这个还是有点点困难的。就是虽然说我们牛市是资金市和经济的一个直接的关联度是不高的，它是一个预期但是的话呢它也要需要你看到一些苗头，就你出去谈恋爱就看到一个女孩子，然后你介绍啥，你看我会什么会什么会什么对吧，我琴棋书画样样行对吧，而且我还会炒股票对吧，另外一个我长得挺帅各种各样的，然后我家有个大 house 然后我开着法拉利这个至少你要说出来，虽然那个女孩子她没有看到或者说怎么样，你先要说出来，说出来以后她说来咱们今天去吃一个比如说什么什么什么大餐或者怎么样子，她看到你然后我给你买个包包，她看到你有一定的这个经济实力或者怎么样子，她说哦天你是个有钱人对吧，她会这么去思考，至少会要有一点东西。但是如果说什么都没有就嘴里狂光吹得特别狠，其实是有问题的，会有问题的。就到最后这个疑惑啊一直会在心里，就如果整个市场或者全球的风险偏好下降的时候，呼啦一下子你也跟着一起跌了，就会变成这样子，因为你会觉得没有底，心里是没有底。所以说我们需要看到这边收容数据有一些向好的一些苗头，不需要特别好，只需要向好的苗头就行。另外一个的话呢，我们要看明天的这个 CPI 和 PPI 到底是在怎么样子的一个数据上，特别是我们要去看这个 PPI。为什么呢？因为 因为如果说在这里 PPI 的话环比如果说它能够改善或者怎么样，那就说明整个市场它的一个就是盈利底即将出现。那盈利底一旦正常，我们说是在三季度出现嘛，三季度末盈利底出现，盈利底一旦出现，那么后面的话就是特别明显的一个复苏期。那整个市场的一个资金啊，包括一些长线资金或者什么，那他们进来的一个逻辑啊，各方面会更加的顺畅一点，而市场的风格呢也会出现一定变化。如果 PPI 的环比是往上走的，那整个市场会更加偏向于顺周期会多一点，因为前期的话呢，科技涨得多了，这个也是事实啊。就前期像科创50啊，或者科创100啊，这里也冲了一大波了，你说它有调整，挺正常的，它不可能一直涨呗，对吧？总归要涨涨歇歇，走走停停，你跑了个快速跑了100米以后，你要不要稍微歇一歇呢？歇一歇，然后再快速跑。对不对？挺正常的啊，所以说大家不要觉得跌嘛就是不好，然后涨嘛就一定就是好，其实它停下来反而好，你冲得太快到最后真的跌得特别狠，就像15年的时候14、15年的时候当时的这种状况，真的好吗？我觉得也不是特别的好，就这个你想要这种吗？没有人想要吧。我告诉你，这一刀就不是一点点的事情，有一些很多朋友是新朋友，其实没有经历过这个东西。你经历过这个东西，我告诉你，最最狠的一些标的就这么第一刀。你说熊市这么久的这么大的熊市，第一刀足以让很多的股票回到2000点，很多回到2000多点的价格，就第一刀就可以杀到这个程度，有必要吗？其实没必要，其实不如说股市慢慢跑，你跑到这个上面你真跑不了，你一刀下来不是一个开玩笑的事情。那你说我看到了这个我会跑的，开玩笑，你到那个时候你试试看，你两三个跌停你就装死了，装死以后他该再给你五六个跌停，是这样子玩的，特别特别狠，就特别狠。所以说不建议说这个走成最后像15年这样子的特别疯的这种牛市，疯贵疯狂贵疯狂，到最后灭亡的人也很多，很多家庭或者什么都因为说这个股市遭受到了很大很大的这种痛苦啊，这个没有必要啊，就是说对于经济的创伤其实也比较大，所以走慢点，慢慢来，不急，这样是最好。好，然后这样子的话就是看这个 PPI， 就是如果说它的环比是改善的，那么这个方向啊它就会向着顺周期会更多一点。顺周期的话呢，主要是像这个有一部分像消费啊，还有一部分像这个反内卷的那一类的周期股，还有我们甚至包括房地产和房地产产业链啊，他们都算是顺周期，还有一部分制造业都是这个。那么他们呢会轮动过来，那么整个市场呢就是一个偏健康的轮动，这样子是一个偏向于高低切的。那如果说 PPI 比较弱，就明天如果 PPI 走起来数据比较弱的话，整个市场因为科技又在高位啊，所以说呢就会去偏向于去炒科技梦想。因为在这段时间其实炒的最多的是什么呢？零到一是什么？就比如说像固态电池啊，其实它就是零到一。你说能不能做吧？肯定能做，但是你看到装车了吗？没有，就是肯定是没有。能装车的大部分是半固态，真正固态装车的这上了车大规模的就这种装车去推出这个产品的几乎没有啊。为什么呢？因为寿命不高，这东西你自己去你查了多查一点资料你就知道，这寿命不是特别的高，这是一个事实。就不仅不能让别人用个四五年就直接换电池吧，对吧？你电池你要不要质保呢？这都是一些问题。所以现在呢是一个零到一，像之前呢也炒过机器人，也是零到一。你说机器人能干嘛？能跳个舞？对，那只能这样子，也是一个零到一的一个赛道。所以说后面呢，如果说 PPI 不及预期，那么我们就去找零到一的，这里面炒梦想，叫科技梦想，它还有一些新的一些什么梦可以做呢？对，那有一些新的科技梦想可以看看，比如说我们看到现在中国移动正在向工信部申请卫星互联网的这个通信业务的牌照，这个东西呢，大概率在秋季行情应该表现还是不错的。之前的话呢，联通就是已经通过了，然后之后呢估计就是移动啊电信啊都出来。那这个东西不是简单的是那个商业航天，它是属于卫星互联网，也就跟那个马斯克的星链是一样的。就如果他们过来，比如说我们可以加入这个中国移动，然后开通这个业务以后，如果说我们比如说在一些山里面啊或者怎么样子啊，甚至说没有什么地方，我们可以直接通过卫星去手机啊和卫星啊去互联去通信，或者说比如说有很多的一些农村啊或者什么啊，家里面只要有一个简单的一个就是一个锅啊，一个收发器，然后就可以直接去连这个卫星的一个信号，可以去上网啊什么，速度还可以。看那个马斯克的星链大概有100多兆的一个速度，其实还是比较快的。所以说这个一旦出来以后呢，也算是我们国内也算是个零到一的一个赛道。那么这里面的话呢，就以前 我截了个图啊，以前也跟大家就是讲军工的时候讲过，像这里面还是其实还是一些老朋友，就是相对来说就看就是看这个啊，商业航天当中就是比较正宗一点的，就是像卫通啊、卫星啊这两个是比较正宗的。当然这个里面不是推荐啊，没有推荐的意思。然后另外的话呢，核心一点的就是一个是海格，海格通信这个是比较核心的一个标的，然后汉讯是比较核心的，这两个是比较核心的，就是这个东西呢基本上都是绕不开的。弹性高一点的一个标的的话呢有可能啊，我们这是有可能还是我们老朋友这个思睿新材弹性是比较高的，还有一个是国博电子，这两个是弹性比较高的啊，嗯，可以看看啊，但这个不是推荐。就是当时讲军工的时候跟大家讲过这个图对吧，当时讲的思睿，其实思睿到现在还可以，到现在其实一路过来还是走的还是不错的。因为现在呢它有个特征，就是零到一它也需要一个东西，比如说像固态啊，像前面那个像甚至包括前面就是主线的像过膜块啊，或者说液冷啊，或者其他的，它都需要，或者 PCB 它都需要一定的业绩支撑，它不能说完全说给你纯炒梦想，会要有一点。所以你可以去选看看像这种比如说业绩相对来说比较好一点的这种品种，可能会稍微好一点。那么这种呢就是要去炒作这个叫科技梦想。还有一类呢就是炒作无厘头，无厘头就是马。这个我们就不放出来了个股，因为大部分的质地都不是特别好，它是纯炒这个就是名字的。就如果 PPI 不好，那它的这种无厘头的东西就会出来，就跟你炒个名字啊，就是跟你炒个生肖啊，这种就是无厘头。因为一部分资金呢还在市场当中，你要一定要说量很小吧，也有两万亿，你说特别特别小呢倒也不至于啊。所以说这个有一部分资金会去炒这种无厘头的东西。所以说无厘头呢，如果你喜欢去做这种娱乐型的这种，也可以去看看，就名字里面带马的，就是什么这种这个像今天比如说今天涨停票里面也有像这个万马股份啊，就是带个马字的，然后中马传动对吧啊，这种大涨的这个里面有一些都会有带上这个马。所以说今天呢其实整个马的这个系列其实要比中位数，要比说整个市场的一个中位数要来得更好的啊。四川双马今天也是涨的，就有很多的马今天都是涨的，所以说会往这个无厘头的方向去看。那么主要就去看到底明天受融出不出来，然后 CPI PPI 出不出来的到底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如果说结果都不大好的话呢，这里会杀一下，然后进入这种无厘头炒作，然后包括去看科技梦想，就是反正现在还没实现的一些东西，反正我先吹起来再说，这东西你也不能立刻证伪我，类似像这种东西可能会好一点。好，其他我们就不多说了，我们那到明天早上再见，直播时候见，好不好？拜拜。